小象科学课，科学可以更好玩，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。
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又要开始了。那么首先呢，还是要有请到我们的鬼谷老师。第一个问题呢，是来自黄显杰小朋友，他的问题是为什么蛇颈龙会长出那么长的脖子？哎，这个脖子太长啊，它走路会不会飘呀？哎呀，太好玩了哈，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哎，这个脖子啊，可还真是个好东西。你想象一下，现在你眼前有一个猎物，比方说一条鱼啊，你要抓住它，你该怎么做？要是像个猫一样，整个身子一起扑过去，那么动静就很大，容易打草惊蛇。而且啊，身子那么重，这速度就不行了。更何况这条鱼还可能在一个什么缝隙里面，你根本钻不过去。但是有个长脖子就好办了，就可以只把脑袋像个炮弹一样咻弹射出去把鱼抓住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露丝是怎么抓鱼的啊。咱们哺乳动物啊啥都厉害，就是脖子不行，所以直到现在抓鱼或者抓昆虫最厉害的还是脖子灵活的鸟类等等。
哦，所以说这个脖子还能帮你抓东西呢，了不起啊，了不起。好的，第二个问题是由果果的树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霸王龙属于什么恐龙？它出现在什么时期？霸王龙在我们现在的人类的印象当中，那是恐龙界的大明星啊，什么东西都是最厉害的，也是最有名的。那它究竟属于什么类的恐龙呢？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同学们果然都喜欢霸王龙啊！这个霸王龙啊，属于一类强大的食肉恐龙，叫做暴龙类。这类恐龙其实在侏罗纪就已经出现了，但是并不强势。它们一直到白垩纪才成为恐龙时代最顶尖的陆地猎食者，而这其中霸王龙也是这个家族中最辉煌的角色，体型庞大，数量众多，分布广泛。而且啊，一直到白垩纪的最后时期才随着恐龙的整体灭绝而一起消失，算是恐龙界的骄傲了。
哎呦，暴龙类太可怕了啊！暴龙类听着就特别的帅气啊，果然霸王龙还是应该得到最受欢迎的这样一个地位的。好的，接下来呢要有请我们的薛慧敏老师。薛慧敏老师啊，本周给我们讲了说这个肌肉啊，哎，肌肉啊，不是我们吃的那个肌肉啊，是我们身上的肌肉啊。第一个问题是由海鸥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我们的身体里一共有多少种肌肉啊？那么我们能叫得上来名字的啊，腹肌啊，什么肱二头肌啊，肱三头肌啊，对吧？哎，那么如果要分大类的话，我们身体里一共有多少种肌肉呢？让薛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我们的身体里一共有三种肌肉，分别是骨骼肌、心肌和平滑肌。骨骼肌会和骨骼连接，让身体动起来。心肌和平滑肌是不受我们控制，可以自己运动的。心肌只在心脏里，平滑肌在身体很多地方都存在，比如说肠和胃等。我们之前讲过，天气冷的时候身体会起鸡皮疙瘩，这个过程中把汗毛拉得立起来的肌肉就是一种平滑肌。
哦，记住了哈，骨骼肌、心肌、平滑肌啊，要说这个心脏有多重要吧，人家专门哎有个肌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，心肌只在心脏里啊。这是心脏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动机啊啊！那么第二个问题啊，问这个满天繁星小朋友问的是，这个舌头是一块肌肉吗？哎，我们活动一下舌头啊，它可以动啊，说明舌头上肯定有肌肉。那它是一块肌肉吗？让薛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舌头确实是肌肉，但它不是一整块肌肉，而是由八块不同的肌肉组成的，其中四块肌肉是用来改变舌头的形状的。另外四块肌肉可以让舌头很灵活的运动，这些肌肉一起合作就可以让我们用舌头说话和吃饭。
哦，所以你看，我们人类啊，不仅可能有八块腹肌啊，还有可能有八块蛇肌啊。好的，我们谢谢薛老师。紧接着要有请的是董一鸣老师。董一鸣老师本周给我们讲的是鸭嘴兽。哎，第一个问题是由巴伦雨果呼狗啊，老朋友啦，哎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鸭嘴兽的鸭子嘴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？哎，要说这个鸭嘴兽啊，为什么叫鸭嘴兽啊？它就长了一个像鸭子一样的嘴，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？是专门为了像鸭子而长的吗？让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。
鸭嘴兽的鸭子嘴除了吃东西以外，还可以在捕食的过程中发挥很大的作用。生物体内的神经或肌肉活动时，会产生一种微弱的电场。鸭嘴兽的鸭子嘴呀，有很多细胞可以感受这种电场，这样呢，就能区分有生命和没生命的物体，更好的捕猎。
哇，还有电场，带电呢，了不起呢。好的，那么第二个问题是由一行白鹭上青天小朋友问的，他的问题是鸭嘴兽的大尾巴有什么用呢？哎，刚问完头，现在开始问尾了啊，究竟干什么的呢？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。
鸭嘴兽的尾巴里呀，会有很多脂肪，脂肪呢是用来储存能量的。平时呢，鸭嘴兽可以通过吃东西补充能量，而到了食物很少的时候，鸭嘴兽就会消耗尾巴里的脂肪，然后呢获得生存所需要的能量。此外，鸭嘴兽游泳时，它的尾巴会像划船时的舵一样为它改变方向。母鸭嘴兽呢还会用尾巴当成小窝，把剩下的蛋放在里面，让蛋能够保持温暖和安全。
哎呦哎呦，这个大尾巴很多脂肪啊，你说这个你要是长了这么一个大尾巴在后面坠着，好像还挺难受的哈。那么最后呢，要有请我们的新山老师。那么新山老师本周说的是哨子术啊。那么第一个问题呢，是由如梦如幻小朋友提出来的，他的问题是，如果动物们不来吃哨子术，那哨子术还会帮忙蚂蚁吗？首先你得拦住动物们不吃哨子术呀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没关系啊，让新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。
哨子树和蚂蚁一起生活，互相帮助。蚂蚁们住在哨子树空心的刺里，那哨子树还会把蜜汁给蚂蚁吃，而蚂蚁呢就会攻击那些过来吃哨子树树叶的动物。但是如果没有动物吃哨子树呢？有科学家就做过这种实验，他们用围栏把吃叶子的动物们和哨子树分开，这时候哨子树就会觉得没有必要来帮助蚂蚁了，所以它就不怎么产生那些空心的刺，而且啊，分泌的蜜汁也就变少了。其他的蚂蚁就会取代原来的蚂蚁，它们会伤害哨子树，甚至让哨子树死掉。
哦，你看，做完实验以后啊，就发现了他们两个之间呀，还真是互相离不开呢。好的，本周最后一个问题由美丽阳光小朋友提出，他的问题是，除了蚂蚁和哨子树，还有哪两种生物是互相帮助的，生活在一起的呢？哎，这种现象啊，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啊，有好多好多啊，让新老师随便给你举几个例子吧。
其实啊，两种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并且互相影响，这种现象在自然界里是很常见的。比如说小丑鱼和海葵就是一对一起生活的好伙伴。海葵的身上呢长了很多有毒的刺细胞，一般的捕食者是不敢靠近的，但是小丑鱼身上有一层粘液，它不害怕刺细胞啊，就跟海葵形影不离了。海葵也不是无偿的保护小丑鱼，当有吃海葵的蝴蝶鱼出现时呢，小丑鱼会赶跑它们。小丑鱼的粪便啊，也能给海葵提供营养的。
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小丑鱼和海葵啊，小丑鱼我们都很熟嘛，对吧？其实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很多，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。好了，本周的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周再见。
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！